可以回到上帝的家，一同同心的敬拜和侍奉他。我们相信我们每一次能够回到上帝的圣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的健康，好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坐在这里同心的敬拜。当我们要听上帝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聆听你的圣言。主，在这个时刻恳求圣灵特别恩膏我们每一位，恩膏你的仆人。主，当我要传讲你的话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左口笨舌的，因此恳求圣灵你加添你仆人所讲的不够清楚不够完整的地方。我也恳求圣灵帮助每一个听你话语的人，我们以虔诚敬畏的心守住你的话语，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使听的讲的都同得造就。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几天早报对李总理日前发表的一个言论放了这样的一个标题，说部长议员涉不法行为，政府绝不姑息。他说一个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理体系，对民主制度是攸关重要的。所以他说我们需要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以遏止违规犯法的行为。这让我们看见也肯定了政府建立廉洁公正体制的决心。那在这个标题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着，若个人行为不当，尽量人性化处理。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总理所讲的是什么样的事件。那人性化处理道德操守问题是好的，是对的，也是有智慧的，以免无辜的家人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新加坡的法律判定贪污贿赂等行为是犯罪，而且是触法的。那么但是婚外情奸淫只是个人道德操守的问题，不犯法。但是弟兄姊妹，犯罪吗？婚外情奸淫犯罪吗？这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如果按照圣经十诫的标准，无论是贪污贿赂或者是婚外情奸淫，都是犯罪，都是犯法，都是得罪上帝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从十诫的颁布的背景内容来明白十诫的重要性，并且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为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和遵守十诫，好让我们在这个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世俗化的世代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都知道当初被上帝拯救在西乃山与上帝立约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不久之后，因为藐视也忘记了上帝拯救的大能，就破坏了上帝的律例，违背了上帝的律例，破坏了与上帝所立的约，结果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倒闭在旷野，都死在旷野里面了。经过四十年，下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长大了，而且终于他们来到了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那么为了使他们在进去上帝所赐给他们的那美好之地能够尽情的度日，能够过一个与当地崇拜偶像有所分别，能够过一个敬拜独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跟一个圣洁的群体，摩西就在他快要离世之前，他向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述了上帝的立约、圣约跟律法，命令以色列人要听、要学习、要谨慎的遵行，而且要他们再一次与上帝立约，免得他们与他们的上一代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 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满了三个月以后，他们就走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在那里扎营，而且过了三天以后，上帝与他们会面。那时山上有雷声、闪电和密云，还有非常大的脚声。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情景是多么可畏、多么可怕吗？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被眼前的这个异象吓死了、吓破胆了，所以他们对摩西说，你对我们说什么都好，我们都会听，但是不要让上帝向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可畏。然后上帝在火中降临在山上，全山都冒烟而且震动，上帝亲自向摩西颁布了十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十诫是在如此神圣可畏的场景下上帝亲自颁下的。我们可以知道诫命十诫它的独特性和严肃性，而且十诫不是他们得拯救的一个条件，而是回应上帝恩典的条约。在申命记五章六节这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赐下十诫之前，上帝已经先恩待了他们，已经拯救了他们。上帝拯救这群以色列脱离埃及奴隶的身份跟生活，然后才向他们颁布这至圣的律法十诫。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先有恩后有法，先有恩后有法，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也因此我们是需要从上帝这个恩约的框架来看待十诫和律法。那么十诫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都应该都知道哈，十诫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四诫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而后六诫则是人对邻舍、对社群的责任，所以是人与神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一诫，上帝宣告他是独一的，在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因此第一诫很清楚的就否定了多神或者否定了无神。那么这独一性在申命记的第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我由我来起，然后姐妹然后弟兄最后我们一起读三十五节。你问问在你以前过去的日子，自从上帝造人在地上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有没有人行过这样的大事，听过像这样的声音呢？姐妹，弟兄，下一站。一起来，这是要显明给你看，使你知道只有耶和华是上帝，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上帝在他历史的作为上显出他是这位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别无神。以色列乃至于我们都应当诚心实意的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仰是有排他性的，是独一性的，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独一的上帝要以色列人，要我们忠心的顺服于他，真诚的来敬拜他。这是第一诫。第二诫，你不可为自己做偶像。第二诫严禁人制造和跪拜偶像，因为上帝是祭血的上帝。什么是祭血呢？祭就是嫉妒了。那你说，哎，上帝也会嫉妒吗？ 弟兄姊妹，是的，上帝也会嫉妒。上帝对他子民那么强烈热烈的爱，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子民对他不忠。上帝不会与偶像分享他独有的荣耀，所以当人把任何的受造物或偶像当神明、当真神来敬拜的时候，就是贬低了和羞辱了上帝的荣耀，而且这是不公义的。让偶像窃取上帝当有独有的荣耀，这是不公义的。那么有句话说，真神造人，然后假神怎么样？啊，假神人造，是的，人所造出来的，不管是用多么珍贵的材质，金的、银的或者任何的宝石，无论造出来的形象是多么的金碧辉煌，都绝对不可能是神。所以很多时候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人会这么傻，为什么人会去拜自己做出来或雕刻出来的神明呢？会把这个神，会把这个偶像当成神来敬拜。例如有人把一棵树砍下来以后，把这棵树一部分做桌子、做椅子，然后还剩下一些材料就来雕刻一个偶像，然后会认为这个所雕刻的偶像就是创造宇宙的真神。弟兄姊妹，这些作品都是人所做的，都比人低微，但人竟然会把偶像当成真神来敬拜，这是大大得罪上帝的。所以当人制造偶像或拜偶像，都是把它当成与真神一样的平等来敬拜，这实在是愚昧，而且是惹上帝愤怒的。所以上帝警戒以色列人，当他们进迦南地以后，在那地充满了各样的偶像，他们很可能会被引诱，把上帝物化了，把上帝做成一个偶像来敬拜。所以为了保持上帝的伟大和奥秘性，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做偶像，不可以敬拜偶像。这是第二节。第三节讲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第三节告诉我们，上帝的名是大有能力的，是大有荣耀的。我们在新约圣经知道，保罗光是奉耶稣的名就把恶鬼赶出去。可见上帝的名是有能力的，是荣耀的，是人不可以妄称的，不可以亵渎的。一个亵渎上帝名的人，上帝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在古代近东里面，人常使用法术，他们相信当他们呼叫或者使用神的名的时候，可以来操控或者是使用他们所拜的这个神明的能力来达成他们个人的愿望、个人的私欲。因此第三戒禁止妄称神的名来操纵上帝的能力，好像那个行法术一样。家丁姊妹，我们的上帝他是乐于施恩赐，是恩典赐福给人的，但他却绝不容许人想要操控他、亵渎他的名。第四节讲到我们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这一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特别来纪念和侍奉这位独一的上帝。安息日除了提醒他们要效法上帝创造后休息的一个榜样，在这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这一天也是纪念他们从埃及得拯救的这个恩典。所以安息日提醒他们要来敬拜创造主，效法他的榜样，从此纪念这位救赎者。而且安息日也是透过对别人表达实质的怜悯来荣耀上帝。所以在这一天要歇下日常所有的工作，雇主不能像埃及的监工不让人有休闲的时间，而是应该像上帝那样鼓励人在工作以后休息。人的身体是需要休息和复原的，这是不可违反的自然律。所以不管我们的工作多么重要、多么有趣，可以赚多少的钱，人都需要定期的从工作中抽离出来来敬拜上帝， 否则工作就会成为人的偶像，也成为个人健康或家庭的问题。那么基督教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安息日已经从第七日转为第一日，所以对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圣殿，我们守主日，来到教堂，我们所思念的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新的创造，我们是新造的人，拥有新心、新灵、新生命、新的使命，我们应当为此来感恩基督的创造和救赎。这是第四律。第五律要孝敬父母，第五条诫命。这是第四诫人神关系与后五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桥梁。好，要孝敬父母，我们今天在座很多都是做父母的哈，所以很喜欢听哦。要孝敬父母，最好我们的儿子孩子们都可以听这个哈，好好的孝敬我们。但是我们乍看之下，第五诫好像只是关乎家庭的关系，我们要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这实在是应该的。但其实它也包含了尊重上帝在家庭里面设立的权柄。所以儿女不但要孝敬，而且要尊重上帝给予父母的权柄，要顺服，特别儿女还在小的时候，要顺服父母的权柄。而父母呢，也是有责任的，要教导儿女们对上帝忠信守约，好让信仰的虔诚可以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因此第五诫不单是关乎家庭，也关乎把上帝的信仰传递下去，好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因为敬畏上帝可以长寿，可以享福。第六诫讲到不可杀人，这一个词呢，可以是指谋杀或者是杀人。那么杀人其实很有一些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因为意外。好，所以例如圣经提到，当一个人砍树的时候，结果那个斧头哈不牢靠飞了，结果扎到一个人，扎死了哈。那这是一个意外，所以啊，我们好像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禁止。那上帝就特别设立逃城来保护这些误杀人的。好，所以在这里呢，不可杀人啊，特别的是要讲啊谋杀啊谋杀。恶意的，禁止恶意的或者有计划的夺取别人的生命。那么积极的角度来看呢，第六诫是保障在这立约的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第七诫讲到不可奸淫，不可奸淫是指任何非法的婚姻和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人兽狗合、乱伦、通奸等。新约进一步的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人所犯的罪都是身体以外的，唯独奸淫是得罪身体的，是使自己的身体受到玷污的，这冒犯了身体的尊严跟圣洁。那么正如第一律，上帝要求人对这位独一的上帝绝对的忠诚，这一律第七律也要求人对婚姻之约也要有相同的忠贞。第八诫讲到不可偷盗，这诫命是要求尊重他人的财产，人不可为自己的自私利益而侵犯偷盗属于别人的财物、别人的东西。自私的雇主也不可以随意的克扣工钱，这也是偷盗。那么上帝的子民，在上帝子民的群体中，要禁止剥削别人生存的权利。在以弗所书更教导我们说，保罗他说我们不要再懒惰了，不要再偷窃了，而是积极的去工作，努力赚钱，好让我们有能力不但供给自己的需要，而且可以供给那有缺乏的人。第九诫这里提到不可做假证供陷害人，这诫命是禁止人在法庭的审判过程中作假见证，所以也确立了一个真诚的原则，暗示人在任何环境下也不可以说谎，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上帝的百姓也应当活出信实的生活。最后一诫讲到不可贪爱，这诫命呢是禁止人贪爱一切属于邻舍或属于别人的物件，不管是人或者是东西财产，不许人越过上帝所设立的界限。 人不可以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啊，觉得我自己的钱太少了，或者嫉妒别人的福分，而对他人的产业起了贪念。当人贪的时候，就开始在心中种下了犯罪的种子。亚当夏娃贪图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干贪图那当灭之物，大卫贪图别人的妻子，这些贪婪就引发了犯罪的行为，同时也被上帝审判跟管教。上帝希望我们对他所赐的感到满足，而且相信上帝的预备是足够超过我们所需的。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保罗严厉地警告我们，有贪心的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总结这十诫的前提是盟约，是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盟约。前十诫讲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责任，而后六诫则讲我们对人对邻舍的责任。而没有对上帝的忠诚，我们不会承担起对人的责任。我们承担起对邻舍对人的责任，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委身。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十诫的重要和价值。摩西重述十诫是为了要使以色列人在上帝赐给他们的那一块牛奶美与蜜的地方可以尽情的度日，可以活出一个分别为圣属上帝的群体的一个生活。过去这一块迦南地住了许多的人，而且是非常邪恶的人。有许多的学者论证，在迦南人他们当中呢，充满了梅毒病和其他的性病，到处充满了乱伦、奸淫、暴力、孩童祭，把孩子作为祭物献上，同性恋的行为，以及与禽兽苟合等事件，而且充满了庙宇跟偶像，非常的堕落。即使上帝给他们几百年的时间，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悔改。所以上帝在他们恶贯满盈、罪无可赦的时候，就把这一块地收回来，然后赐给了以色列人。因此律法或者是十诫的重要性，是特别的警告这一群蒙恩的上帝的子民，他们要保持对上帝的敬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的生活，免得他们像以前的迦南人一样，他们因为败坏，结果也被上帝赶出这一块地。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因为上帝的恩典无条件的拥有了这块迦南美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要能够长久的能够居住在这里，则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是无条件的拥有，但有条件的居住。那么十诫就是他们能够继续安居在迦南地的这个条件的规范，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这个生命记六章一到三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教导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将要过去占领为业的地上遵行，使你和你的子孙敬畏耶和华，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使你在牛奶与蜜之地可以享福，人数大大的增多。而在生命记28章58到64节这么说，如果你们不谨守遵行写在这书上的这律法的一切话，不敬畏荣耀和可畏的上帝的名，耶和华就怎么样，使你和你的后裔遭受其灾，你们会被拔除，你们会被分散在万民中。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以色列人或者是十诫来帮助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忠诚的守约，他们就能够继续的享受在这个迦南美地，享受神人之间关系和谐，而且出入都蒙福的生活。这是十诫的其中的第一个重要性。那十诫的第二个重要性呢？为什么要遵守律法、遵守十诫？是因为诫命指出罪恶和将招致的审判、惩罚，这能够约束败坏的人性，使人不敢随意的、轻易的犯罪。 加尔文把律法这个功用呢比作是好像一根这个缰绳套在一匹不顺服的野马啊，让这个马就可以得到引导。好，这个是十诫的第二个，或者律法的第二个功用。最后十诫也教导这一群蒙救赎得拯救的以色列人当怎么样为着荣耀这位拯救他们的上帝而活。所以十诫指导百姓过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这个信仰和伦理道德的生活，以此来向世界展示上帝的智慧和公义，使地上的万族能够因为这一个圣洁的群体，这一个以色列这个圣洁的国度而得福，也使上帝的名可以得到荣耀。好，这个是让我们看到我简单的分享这个十诫的重要性。好，那么对于最后我们要来看，对于我们现代的信徒，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十诫？我们怎么样来遵守十诫呢？我们需要守诫命吗？有两个与律法相关的概念啊，就是律法主义跟反律主义。律法主义呢，主要主张的是律法跟福音是对立的，认为称义不单单只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不够的，我们还要努力的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才可以得救。他们相信透过遵行上帝的诫命，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和祝福，人也可以靠着，也需要靠着行为可以得救。所以他们严谨的按着字句来遵守上帝的律法，甚至把很多不是上帝的诫命，而是来自于人的规条加在人的身上。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代表。那么保罗也在加拉太书来指责加拉太人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恩典的福音？为什么你们信从了另外一个福音？因为他们严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保罗说，我为你们担心，他说这是别的福音，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好，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所谓的律法主义。那么第二个观念呢，就是反律主义。反律主义呢，就是相反的，他们强调了基督的救赎跟恩典啊，认为律法是不必要的，认为律法是不必要的，因为当人相信耶稣以后，我们已经得救了，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因此认为基督徒不再需要遵守十诫，不再需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啊，诫命。那反律主义者喜欢把耶稣针对犹太教法律法主义的批评用来作为自己不愿意遵守上帝律法的这种倾向来做辩护，来掩饰自己里面那一颗不愿意顺服上帝命令的这种心，不愿意悔改的心。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律法主义呢倾向在上帝的律法以外加添人的规矩，取代了上帝的权柄，而且认为行为可以用行为来取代恩典。而反律主义呢则说，即使我不遵守律法，上帝仍然爱我，因此就越来越淡化甚至删减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那么今天有一些教会盛行反律主义跟世俗主义，他们假借着圣灵或者所谓的基督徒的自由做一些放荡的事。自由派的教会正在研究要怎么样宽容各样的婚前的性关系这个婚外情，包括奸淫还有同性恋等。而一些基督教一些有名的在电视上媒体上的一些名人，他们也常常盗用奉献者的金钱来过奢侈的生活，或者是招妓女。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呢则把酗酒、看黄色影片、不参加主日、不守婚约当作稀松平常的事。而当有人挑战他们这样不合宜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反击，会被贴上你们没有爱心，你们好论断，你们是律法主义。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很喜欢用保罗所说的信徒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信徒是在恩典之下，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认为不必要再守诫命了，不再需要守律法了。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主要是讲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救赎，我们已经不在罪的统治权之下，我们已经不在罪的统治权之下。我们所有的信徒已经从律法的定罪和罪的这种权势下，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我们已经得到拯救。换句话说，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过去罪是我们的主人，他辖制我们，罪捆绑我们，罪叫我们贪心，叫我们奸淫，叫我们放纵，我们就贪心，我们就奸淫，我们就放纵，我们无力抵抗。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现在罪的权势已经从我们身上除去了，我们已经是自由的。罪已经失去了在你身上的统治权，因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你是义的器具，不再是罪的奴隶。所以在耶稣恩典之下，你我们都能够胜过罪，我们都能够守住上帝的律法。因此不在律法之下，绝对不是说我们不用再遵行上帝的律法，或者减少一些上帝的命令。主耶稣他这么说，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保罗他也这么说，其实我不在上帝的律法以外，他说我是在耶稣基督的律法之下。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需要守十诫吗？当然需要。但是我们不是死守这个十诫的这个字句，而是将律法的精义活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是死守律法的字句，而没有掌握律法的精神，所以他们常常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认为耶稣违反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这个律法。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明白律法的精义是爱，他们如果内心有爱，他们就不会抓住安息日不可做工的律法不放，而没有为一个长久被疾病折磨而被耶稣医治的人为他欢喜快乐。他们也不会因此而眼瞎，看不到眼前的这位耶稣他所施行的权柄。他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的儿子。而耶稣对律法的诠释也帮助我们更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守十诫。耶稣指出不可杀人的诫命，不仅仅是指我们不可以有这个杀人的行为，也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内心对人的仇恨或者是愤怒。所以耶稣不但要我们远离暴力的行为，他更要我们抑制我们内心的这个仇恨，以爱和尊重来对待我们的邻舍。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也这么说，43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邻舍恨仇敌，但耶稣说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对诫命对不可杀人的深刻的诠释和延伸。因此今天我们作为活在恩典时代的信徒，我们不但要守十诫，而且我们更是甘心的、积极的、乐意的，靠着圣灵的大能，从我们的内心来守住律法的精义。耶稣也以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上帝，也要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来回答律法师对他的试探。他说全部的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所以爱神爱人其实也就是十诫的精髓。保罗也说爱别人的就成全了律法，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的。爱 是不会加害于人的，就好像我们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会害我们的孩子，不会害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所以感谢主，不是我们爱，而是上帝先爱我们，也把这爱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因此有爱有力来遵行上帝的诫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全备的福音是包括了称义加上成圣，恩典加上责任，应许加上律法，权力加上顺服。所以十诫是上帝亲自颁布的永恒的道德律，因此对我们活在一个世俗化反律主义的世代，我们更要以上帝的律法作为分辨是非、分辨善恶的一个绝对的标准。求主怜悯我们，也让我们不但靠着圣灵虔诚地守住上帝的律法，活出圣洁的群体应当有的爱的生活，更将上帝的律法和心意传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子孙孙，使我们能如上帝所应许的日子长久，可以享福，可以荣耀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将律法和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你和你的心意以及蒙福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能以你的诫命成为我们分别善恶对错的绝对标准，在越来越世俗化和败坏的时代，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就是爱神爱人，并将你美善的律例典章教导我们的后代，帮助我们不但是我们这一代，更是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虔诚守约，守住这美好的信仰。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